所引用的经文选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我们一同再诵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八节。翻到我们一同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还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我们请上帝的祝福正道。
早安，
耶稣啊！
我们把要讲的经文呢都读了两遍，要用起印经文的方式读了一遍。我们也刚刚把第十四到第十八节的这段经文又读了一遍。我们在进入今天我预备的这个讲章信息之前呢，我们做一个很快的一个简单的复习。这一段经文没有用到道成肉身这四个字，但是每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读了之后马上想到大概就是这四个字，道成肉身。道成的肉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讲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他原就是尊贵荣耀的，但是这边提到的是他到世上，上帝使长子到世上，使这一位到世上来的这一位，他的名字叫耶稣的，因受死的得了荣耀尊贵给冠冕的。而且这一位上帝的儿子原本就是完全的，是不是？原本是完全者，他所在的那个在所谓的那个境界，就是那个完全的境界，就是那完全者的身份。但是这边他讲他是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所以这里面都已经隐含了道成肉身的奥秘，里面的反合性的意味特别的浓厚。就是原就是那超越尊贵，但是他降世为人，我们凭外貌可能还看不出来，所以他这边讲说我们还看不见，唯独见那比天使小一点，比天使小一点，暂时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为我们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这一位原就是完全，不需要再经过一个过程，好像一个这个鉴定的这个考试，不需要再经过这样的一个关口了，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原就是完全，却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因为他到世上来成为人。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天所读的呢，那更明白，儿女有血肉的身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的身体。所以我们这边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这边所要谈的这个重点。我们一先开始，先把希伯来书的作者心里面所提到的三方面的事情，我们再做一次这个讲解陈述。啊，我们之前没有把它整理起来啊，分点来谈啊，所以叔叔回去他要讲我，他责备我，他说你这个讲的这个不把点列详细，这个很仔细的排出来，有的时候听没有啊，听都不知道到底在不知所云啊，临表涕泣不知所云的，所以我今天我特别要把它给整理起来，分点出来啊。希 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提到每一个人我们所面对到三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很多民间的宗教啊都在讲人这个苦海啊，人活在苦海，人是苦的，只不过对苦的解释呢跟圣经里面解释很不一样，所解释的苦是把它归诸于是这个前世，归诸于这个所造的孽，归诸于轮回里面所带来的问题，这个跟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不同。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人活在苦里面，但是这个苦是怎么样的苦呢？从三方面来讲，第一个是罪，第二个是死，第三个是那掌黑暗的权势，掌握黑暗权势的那个魔鬼。这三方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从第一章到这里其实都谈到，都涵盖到。你说罪在哪边谈到呢？他我们刚刚这边已经提到他要为这个献上挽回祭，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其实他在一开始他就提到，我引述那一节的经文好多次，在第一章的第三节的结尾的地方讲到什么，他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就他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已经点出来了，人面对到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人活在没有办法脱离脱困出来，没有办法从这当中能够自拔，能够脱离开了，限定在其中是什么？就是罪的问题。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一开始讲的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他用了后面的好几章的篇幅，好像我们今天主日学读的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接下来的这些章节其实都在深入的要加以解说，他怎么样洗净，以什么样的身份，又献了什么的祭，而他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有什么样的果效。所以这后面要回过头来详细的解释他洗净了人的罪的这个问题。这第一个是罪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死的问题。这里面在谈到我们的死这个问题之前呢，他其实先讲到那位道成肉身的主他的死。所以他特别啊在第九节第十节那边讲什么，他受死的苦，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都是在讲到那位道成肉身的主，那位耶稣基督在世上做人，他要为我们尝死味，要受死的苦。所以这里面我们读到这里，事实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联想到我们的死，我们也应当追问，为什么这一位上帝的长子到世上来做人，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谈到的是他到世上来做人要死这个课题。因为这个课题跟我们所面临到罪死息息相关。等到我们读到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十四到十八节，你就注意到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呢都脱离不了，一个是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死亡的权势。这个掌死的这个权柄，这个掌死权，这个死权呢辖制住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辖制住我们，还拘禁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来都到阴间去，都会见朽坏，都被拘禁住，没有办法脱困脱离开来。这是原本的光景，不单单我们的肉身会面临到死，会面临到终结，会面临到这个见朽坏，会被拘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还 还有第二次的死。等到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结尾，第二十七节、第二十八节的地方，你会读到原来啊什么都有第二次的死。那那个死呢，是真正永永远远与上帝这位生命的主宰分离开了，没有办法见他的面，是真正的隔离分离开来的。就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我们肉身有一次的死，我们还有在永恒里面与这位生命的主分离开来的第二次的死，永死，永远的死。那人因着死的缘故呢，一生因怕死而做的奴仆。这就是希伯来书这边我们所讲到的，讲到第十五节，一生因怕死，这里面其实包含着两层的死，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这是死的问题。再读呢，我们发现原来这个死的背后，或者说死的这个上面，罪的上面，其实还有一个那个邪恶者，那位魔鬼，这位在黑暗世界、幽暗世界的灵界里面，那个堕落的邪恶的灵界里面掌权的那一位魔鬼。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这个地方呢，其实他已经提到这三方面，
有罪，有死，有那掌死权的魔鬼。罪必须被洗净，死必须被打败，这个死必须啊，要有一位能够胜过他的，能够得胜他的。就好像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讲，死被得胜吞灭的，就是要死必须被得胜啊！我用这个不是很通俗的这个口语讲，死呢必须被得胜。换句话讲，就是要有一位得胜的能够吞灭死亡。这个罪呢，必须被洗净，得必须有洗罪赎罪的这样的一道手续，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能够达成的这一道。这条路，这条途径，所以罪必须被洗净，死必须被得胜，那么魔鬼呢，必须被打败，必须要有那位能够胜过、能够打败这位魔鬼的。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或者说我们扩大一点，从第一章一直读到这里，读到第二章第十八节，两章的经文，其实他就在告诉我们这三方面：罪被洗净了吗？洗净，谁洗净？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长子到世上来，因为他要来做人，他要为百姓的罪来献上挽回祭，以大祭司的身份来献上挽回祭，要把罪给洗净了。他也要来胜过死亡。他怎么胜过死亡？他怎么打败那一位掌死权的魔鬼呢？那这是我们今天这边这段经文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这个内容。所以换句话讲，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提了一段，事实上他提了很大的一段，讲到道成肉身的奥秘啊，我们讲过，在读那个约翰书信的时候，我们也提到过道成肉身。保罗的书信里面也讲到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他所讲到那个近前的奥秘，那个无人不以为然的那个大灾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提到了，也提到了说啊，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也讲道成肉身，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地还特别的把它标举出来，因为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检验的一个很重要的依据， 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希伯来书的作者从实质的内容来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真理，讲到耶稣基督上帝的长子成了肉身。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血肉的身体，儿女有血肉的身体，所以上帝呢特意把长子赐下来，要跟我们一样有血肉的身体。历世历代啊，很多人对上帝要成为人到世上来都想办法来诠释来解说啊，或者是奠定起他们自己的一套学说。当然我们有我们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真正的真理，那个系统的真理，过去跟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些 的说法。我举个例来讲，在文艺复兴的时代，你知道文艺复兴的时代啊，是特别标举人，因为人的意识开了，人的觉醒开始提升起来了，人对自己的价值的认识呢，跟以前的很不一样了。他们看准了人里面有那种创造性，人里面的那种智慧，人的价值尊严。所以以后无形中就有这么样一个片语，叫做 Renaissance Man 啊，文艺复兴式的人。那个意思就是指人带着有一种无限的一种自信，带着对自己啊，对前景的那种光明，对前景的乐观，他所持有的心态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认为人定胜天，认为人凭着自己的本事一直下来，看重人，哈哈，所以你看人的价值尊严到这样的地步，难怪上帝派他的儿子下来都要成为人。所以这种观念是先把人的地位抬到一种地步，连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他都愿意来做人。为什么？因为人的价值这么高，这是一种啊人自己所产生出来的观念。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上帝儿子到世上来做人是为我们得回荣耀尊贵，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荣耀尊贵的地步，到那个地步所以上帝的儿子都愿意来做人。上帝的儿子愿意来做人是体恤我们，是为了要救拔我们。所以像这边所讲的，他不是成为天使到世上来，他是成为人到世上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救拔天使，他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救拔我们这些有血肉身躯的活在罪里面，面对死一生做奴仆的人，而且被那掌死权的魔鬼辖制拘禁的这样的人。那另外一种现，尤其是现代的人，特别是所谓的这个 New Age Movement 的这个新世纪的这种思潮，是把人摆在一个进化的过程中，人已经进化到甚至超越了 Renaissance， 甚至超越了文艺复兴的那种阶段。那到什么阶段？人已经到了像是上帝一样的神明一样的这种地步了。啊，所以 New Age 里面讲很多这种超奇的这种啊，讲一些灵界这种好像超然的事件那种经历的啊，他认为人进化到了神明的地步了，道成的肉身啊，原来你们基督教里面所讲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要凡事上与我们相同，为的目的是使我们在凡事上与上帝相同。这又是另外一种的这种说法，另外一种的学说，也不是圣经里面的说法。大家明白我所讲的？很多人读道成肉身，很多人听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一知半解，或者是自己加油添醋，自己制造出的一些理论， 以为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这边讲的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呢，为的是使我们凡事上与他相同。不是，这里面谈到这里，在凡事上与弟兄相同，这还只是层次当中的一个而已。原是不同，我之前讲过，这一位上帝的长子原就与我们不同，迥非世人，人子与我们完全不同，上帝的儿子超越，在永恒里尊贵完全的生命的主宰，但是他愿意到世上来取了血肉的身躯，凡事上要与我们相同，但是他以在相同当中还有他的不同，这才是真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是不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其实这样的讲解啊，一直不停，一直不断的。我举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主日学课程里面的主题，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这就是在相同中有不同。你说他也是大祭司吗？亚伦的后等次也是大祭司，但是好像是大祭司都是大祭司，但是在当中有他的不同啊。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我们可以整理出那个作者一条一条的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不同，怎么样的不同。所以这边我们如果只读到第二章第十七节说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我们就停在那个地方，那不行，那表示说你的希伯来书学分还没有修完呢，哈，你还读到第二课而已，你还没有接着继续读下去。因为希伯来书里面其实讲到这个之后，他不断的在告诉我们他的不同，他的超越，他的尊贵，他的更美，他所带来的，他带来的约更美，他带来的指望，指望更美，他带来的救赎，他带来的圣洁都不同。所以你要在相同中能够真正又认识到他的不同，那我们的认识就更加的全备，更全面，更细腻了。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边的这个主题来。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地位价值，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还不得不来做人，不是，也不是他来做人使我们凡事上与他相同，不，他在凡事上是要带领我们要进到他的荣耀去，是的，在凡事上要使我们能够在他的生命，在他的圣洁上也一同共同享有，是的。因为他这边讲他要带领我们进荣耀里去，他要是使我们成圣，那使人成圣和被得以成圣的其实都是出于一啊，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好，那我现在呢，今天我们必须要讲的短一点呢，我就用大纲式的来讲啊。我们刚刚讲到说有三样的事情，而这三样的事情在这第一第二章里面其实都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一个是罪，一个是死，一个是掌死权的魔鬼，都在这两章里面告诉我们。洗净人的罪，这位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读到说洗净人的罪啊，一定你如果对圣经有一些了解的话，你就会马上想到他以什么身份洗，因为只有祭司才能够献祭啊。那么祭司要献祭，要献赎罪的祭牲，那么这一位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那他一定必须要有祭司的身份吗？那么他也一定要有所献的啊，他到底献什么？像这类的问题马上我们会引申出来，都在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答案。这里他只暂时的给了我们一节的经文而已，讲什么？他说他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相同，为的是 要站在人的身份上面，他与他的弟兄相同啊，站在人的身份上面，为上帝的事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所以他的的确确有祭司的身份呢，而且他有所献的，只不过他献什么，他留在后面讲。这边好像只是做一个开头啊，写的东西呢，你马上讲呢，你就不容易有个层次啊，不太容易引人入胜的啊，这个吸引住，让人产生一个追问的一个要好奇、要了解、要追问下去的、要探寻下去、找到答案的那样一个头开始，然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进来。所以他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我们要追问这个挽回祭是什么样的挽回祭啊？下一次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谈这个挽回祭，因为挽回祭这个字眼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字眼的啊，在圣经救恩的这个真理里面是一个很重要，能够明白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对救恩的道理呢，对救恩的这个计划跟安排，我们容易比较具体的能够掌握住。所以我们下次我们来谈，所以罪的问题，洗净人的罪，这一句话在这边又给了我们一点内容，给了我们一点，是他要为我们呢，在上帝的事情上面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个是讲到什么？这个是讲到啊，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元帅啊，救恩的元帅。我们之前讲了、啊，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了。这个救恩的元帅是那个头，那个源头，或者是那个最先开头的，能够做成的那第一位啊。这个头的这个元帅的含义，原来是这个含义，是创始那个头的意思啊，就是源头、根本啊，第一位的那个含义。他是救恩的元帅，这个救恩的元帅啊，是做大祭司，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要为我们的罪献挽回祭的。那么耶稣基督呢，这位道成肉身，到上帝的长子，到世上来做人的这一位，他的从第二方面来看是什么？他是得胜的元帅。为什么？他的得胜呢，所选择的途径很特别，怎么样打败那掌死权的呢？怎么样把死以用得胜来吞灭，把那掌死权的魔鬼能够败坏掉呢？他所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上帝的计划跟安排是通过死。这是让我们呢，如果凭着我们自己来安排、来设计，啊，通过我们自己来想，不容易。我们可能根本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能够揣摩参透的，啊。我相信 C.S. Lewis 写那个《Narnia》的故事，它里面其实就是从圣经里面的故事，他把它改编成用童话的这种笔法写下来的，啊，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啊，好像那个。这个 Tolkien 写那个 Lord of Rings 啊，写这个，他们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别的地方有一大堆的童话故事，基督教里面很少，没有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幼小的这个孩童，他们的幼小的心灵，能够很早就能够好像接触到，也透过这些故事能够明白？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用他们的。在这方面的专才啊，的的确确他们是这个 English Literature 这方面的这个教授专才，他们来写。但是故事的取材还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他里面他就安排了是经过死亡才过来的。 我们现在来想，我们能够明白，因为我们经历，我们在这个事情经过的之后，如果我们设想也活在保罗的那个时代，扫罗的那个时代，就是保罗蒙恩得救之前，被大光照耀，悟性被更新启蒙了，那个之前，如果我们跟他活在一起啊，可能我们还跑到他的前头，跑到他前头做什么？跑到他前头反对基督教，因为我们也会认为这样子的一位死掉的怎么可能是主，怎么可能是弥赛亚，这么样被挂在木头上羞辱而死的，怎么可能是救主，怎么可能是我们必须要信仰当作是我们的主的这样的一位呢？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永生表达出来，把那个生命不会朽坏的无穷的胜过死亡的生命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想就我们要有这么一位做代表，他能够活到永永远远。那问题来了，那怎么样能够到活到永永远远呢？我们才能够验证说他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那你就必须要用永永远远来核定了。上帝的安排跟计划是他有永生，他是生命的主的方式是成为人，到世上来成为人为我们死，然后从死里面复活。死里面复活表明他的生命不被死亡拘禁，这就是诗篇十六篇里面所要讲的，他在阴间里面呢，但是他不会见朽坏，他不会摇动的，他不会见朽坏的，他也不会被死亡拘禁在阴间里，不会，他能够打败阴间的权势，从死里面复活出来。所以你说你要以拿出什么样的生命是胜过死亡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生命，这就是最好的最好的证据，因为他曾死过又活了，活到永永远远，那个死亡的权柄在他身上毫无作用，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所以这是什么？得胜的元帅，或者讲我们刚刚这边讲是救恩的主啊，元帅啊。这个元帅这个字我上一次提了，新约圣经只用了四次，新约圣经里面用了四次啊，恰恰好希伯来书里面用两次，使徒行传路加的笔下也用两次，刚刚好四次啊。希伯来书这边用救恩的元帅，第十二章那边讲创始成终，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个创始就是这个元帅的含义。在路加的笔下也用了两次，一次讲呢，他赐给我们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是把耶稣基督赐下来，来做君王，做救主，那个地方翻译成君王啊。不巧的是啊，这个四处的翻译呢都翻译成不同的字眼啊，不过这样反而好，也让我们了解这个字它的字义的这个完整性。这边翻译成元帅，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翻译成创始，路加写的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那边翻译成的是为君王，为救主君王。在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翻译成生命的主，就是他是真正的那个根本源头，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他是那一位真正掌握或者是说生命的来源的那一位。所以彼得指责听他讲道的那些犹太人，你们杀了生命的主，你们以为啊自己在侍奉上帝，把那生命的源头生命的主啊都给杀掉了。所以这边讲呢，其实 他是生命的主，死，但是到世上来是死，然后从死里面复活，那真正显出他是生命的主。所以耶稣基督是救恩的元帅，耶稣基督是生命的元帅，透过从死里面复活来败坏掌死权的主。那这边呢讲到了什么，都讲到了是他已经成就的，都讲到他已经是他成就的事了。的的确确他已经死了，从死里面复活，是救恩的元帅，是生命的元帅。这是讲到过去。在我们之前所讲的呢，他要领我们进他的荣耀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那是在未来世，那是在一个是在过去世，一个是在未来世。那我们把这两边都讲了，那我们中间现在是怎么办呢？现在的进行式怎么办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没有跟我们提呢？也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当下进行的是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个最后一节啊，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就换句，这个搭救这两个字，其实啊，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很有意思，搭救我们啊，其实这个含义本身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软弱，我们也不断的面对到试探的诱惑，在这种迷惑当中，我们常常不知所措，我们常常也感到迷惘，感到困惑，感到愚妄愚蒙啊。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人，就站在我们的地位一样被试探，凡事上被试探，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他能够帮助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因为他真正凡事上与我们相同，体恤我们的软弱，也跟我们一样一起经历这在生活里面所面临到的各样的这种挑战，各样的引诱。我们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啊，我们来看，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了三样，罪、死、魔鬼，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把这三方面都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他为我们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要献上挽回祭。当然他怎么样为大祭司，他献什么样的挽回祭，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再谈到这些课题。那他也把这个死以得胜来吞灭了，所以特意讲到啊，这位上帝的长子到世上来做人，特意要讲死，受死的苦，要为我们尝死味，而他原本就是那生命的主，他就是救恩的元帅，就是生命的元帅，他为我们尝死味，就是要通过死，从死里面复活，真正显明出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保罗他就是这样讲，保罗他提到说什么，我们怎么认出这一位就是那应许的子孙，就是上帝的儿子呢？保罗他在罗马书啊，他的一开头他就是这样讲，罗马书一开头 讲什么，他说论到他儿子，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后裔生的，所以我们从外貌看大卫的子孙呢，但是因从死里复活，照着圣善的灵来说，因为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个死里复活就让我们看到死亡被得胜吞灭了， 而且不但如此，也把那掌死权的给打败了。他是为君王，为救主，不单单过去是如此，已经成就了，他还给我们指望，要带我们进他的荣耀里去。但是那个是未来的，那现今当下呢，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在凡事上也一样被试探而受苦，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所以过去、将来、现在都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心思里面，都把它列在当中了。你可以看得出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的宝贵啊，一个确实性、必须性，难怪他这边讲是本是合宜的，本是合宜的。我们上次特别解释了这一句话：无独有偶，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主日学第七章里面呢，也有这么同样的一句话。他说啊，他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呢？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因为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站在他所成就的救恩上，这个根基上，他救赎我们，在我们还活在这世上的这个当儿，他搭救我们，他帮助我们，在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他要带我们进他的荣耀里去。何等宝贵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作者笔下所告诉我们的，再一次来复习，再一次来加深，来坚固我们在真理上的认识，更认识你是长子到世上来，这位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为了什么他到世上来，又成就了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真正永生盼望的依靠，成为我们在这今生能够坦然无惧，能够笃信不疑的来亲近主的凭据又是什么。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更多的明白，更深入、更坚固的能够站稳我们的信仰。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